大家好，欢迎回到逢甲没有色狼，我是今天的主持香蕉。今天呢，想要跟大家聊聊同居进程的成人篇齁。那这个成人篇呢，主要就是以罗浮之后为主啦。那我们邀请到了三位来宾，第一个拿到服务罗浮就毕业的相机。
大家好，我是相机。
要不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哦，好，原因是因为我是在同服务罗浮在26岁就会自动转成服务员，那我是在25岁要准备成为26岁的时候拿到服务罗浮，所以我就是一拿到服务罗浮我就毕业，我就要成为服务员。
所以你是完全没有什么贡献就对了。
对，我在服务罗浮没有任何贡献，我就成为服务员了。
好，那第二位，我们中正萧煌奇一路。
大家好，我是一路。
中正萧煌奇，所以是那时候在中正露营区歌唱的很好的意思吗？
哦，不是，你等一下就知道了。
我等一下知道是不是？好，等一下听你的分享。那我们最后一位哦，罗浮最后希望柚子。
嗨，大家好，我是柚子，好久不见。
那我们今天邀请到三位来宾哦。那其实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聊到，我们就同居系从小就是可以玩到大。那从小就是从国小的幼童军，那国中的童军，高中的行义拦截，然后一直到大学的罗浮。那这些其实有什么不一样呢？其实我自己是从罗浮开始玩的啦，所以可能没有办法跟大家解释的很清楚。那我们请柚子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哦。对，我们童军的进程啊，大致上都是在是用怎么样的方式去做区分的。
哦，嗨，大家好，就是我要跟各位介绍，就是关于罗浮童军来说，这个进程会有什么样，就是有哪里不一样？那大致上它会分成三大的进程类别。第一个进程是见习罗浮，也就是在团内经过团内考核就是认可，并且宣誓过后取得高级技能以上，这些17岁到26岁这之间的这些青年人们，那他们就会叫见习罗浮。那为什么叫见习罗浮呢？因为它源自于贝登堡将军在有一本书里面讲到的Robert to Success， 就是罗浮成功之路里面所提到的的内容。那他以这个书为原型，怎么以这个书用比较突然忘记那个西方那个叫什么啊，我想起来了，叫圆桌武士，就是骑士精神的概念去做这个类别啦。那有分别刚刚讲的嘛，有见习罗浮，那中间就会再上去一个就是授衔罗浮，那最上面就是服务罗浮。那为什么会以这三个去做这个分类呢？首先第一个见习罗浮最主要是要让你看看，就是见习学习的意思，去学习如何当一个骑士。因为所有的骑士在被受勋为骑士之前，都必须要经过一个就是看看什么叫骑士，你要先看过一遍才知道什么叫做骑士的一个过程，所以就会有一个所谓的见习这个阶段。对，第一个阶段就是见习罗浮，那第二个阶段就是授衔罗浮。那为什么叫授衔呢？有人说就是受众人嫌弃，我说这个大家应该就是
嫌弃，
对，就是在罗浮路上面就会听到这种就是很烂的这种名词。那为什么叫授衔罗浮呢？授第一个授衔两个字呢，分别是提手旁的授，授予的授，衔是头衔的衔。因为你已经见习了骑士该如何成为骑士了，那下一个步骤就是让你成为一名骑士，也就是授予你罗浮的头衔，或者是说以骑士精神来说，授予你骑士精神，骑士这两个字，让骑士精神这两个字伴随在你的左右两肩。那头顶的话，因为大家有看过吧，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就是在英女皇在受爵位的时候会拿一把剑，然后轻轻的抵住两个肩膀，那有的呢还会就是轻点一下头，有的其他的就是皇室贵族的话可能会是轻点一下头，那头呢就代表的是神明，对他们来说的神明就是上帝的意思啊。上帝的意思，神在你的头顶上灌注你就是宗教的信仰等等的。那授予你罗浮之衔嘛，所以就是简称就是授衔罗浮。那授衔罗浮呢再往上一层，就是你要开始进行服务大众的工作了。 你就是慢慢来到步入服务这件事情。那服务罗浮它为什么叫服务罗浮呢？因为它开始进行的是，不管是在台湾，是不管是要进行社区的服务，或者是国家的服务，甚至是你对于你的那个居住的这个城市去进行一个服务的动作，所以才会有所谓的授衔罗浮。那分别就是以骑士的精神作为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为什么会叫罗浮呢？因为在国外的 rover rover 的意思是代表遨游者。那遨游者并不代表的是漫无目的的遨游，漫无目的的到处是乱走，而是他是有目的的，并且操作着自己的独木舟，在险峻的路上能够一路乘风破浪，然后前进这样子一个意思。那进程的来说，三个，因为在国内有经过了两到三次的，就是进程的发展，所以每一个年份啊，应该说以我这个年纪的这个时间点来说，我大概在104、105年的时候，103、104、105年这三个年度间，就是走进程的路，所以这三年刚好就是最重大的改革的时候，刚好是在我这个时候，然后可能更早之前还有。那这个就要再去找文献去看这样子。以上就是大概我们罗浮进程的一些说明。
诶，那我想问一下哦，所以是成为服务罗浮之后才算是正式的罗浮吗？
有的人会这样子去做一个判别啦，但是依照每一个人的心智，因为这个心智很抽象，但是依照每一个人心中所向往的罗浮两个字，不管你是服务罗浮、授衔罗浮或者是见习罗浮，你都会是一个罗浮的意思，因为你是在操着自己的我们用一个想象的画面好了，就是如果你是一个拿着船的人，你就是拿着自己的船桨，操着自己的独木舟，在你所挑选的河道上面进行一个遨游跟破浪的动作。那不管是巨石所溅起的浪花，或者是突如其来的大浪，都会是你面对问题的一切。那不一定是说你一定要成为了骑士才会是真正的罗浮，即便你是一位见习罗浮，你也是可以是一个很好的罗浮童军这样子。
哦，了解。所以对外我们会称作我们是罗浮，那可是对内我们就会去区分说，哦，他已经有通过见习，或是已经通过授衔，或是已经成为服务这样子嘛。
他就是有点类似像是一个精神层，就是因为童军讲在罗浮的这个领域区块里边，比较多的是在谈的是心智上面的成长。那我个人在进行考验的，我个人在走入就是进程的时候，对我来说最大的影响是我有没有思辨的能力。这是我在罗浮的那段时间里边，就是最大的一个考验啦，对我来说自己心智上的一个考验。因为当我有办法思考的时候，我要想办法能够说出来我想说的东西，甚至是言之有物，就是思辨的能力会是蛮多的，那个成分觉得蛮多的。那你刚刚说的那样子的话，哦，这个也很难界定，对啊。
所以你会觉得，也不是说，就是所以正常来讲，行义跟罗浮的最大差别是在于思考能力上面吗？
行义的时候，因为在童军跟行义，它的因为在它建筑在三个制度之下，徽章制度、小队制度跟荣誉制度。那最主要，人是群性发展的一个灵长类生物，所以呢，以小队制度为最为主要的主轴中心，而小队制度所衍生出来的荣誉跟徽章，就会引起他们的所谓的兴趣。也就是说，他在高中结束之后，进到大学就要开始进行人生的规划，这四年就是很重要的。那有的人在高中的时候就开始进行人生规划，那行义童军在高中，那他就是会是一个分水岭，就是你未来你要从事的行业可以从这个时候开始进行思考。所以我们在台湾就有所谓的高中跟高职的专科教育这样子，那他会有专科章嘛，行义童军跟童军会有专科章的考验，就是说你要从 其实这个在这个在同居的圈子里面讨论了很长一段时间，是究竟我们的专科章他是要成为一个专家之后再来考，还是我要养成他的兴趣让他进行考验然后取得这个专科章，是两个讨论的面向。那对我来说我会比较着重在兴趣的培养，因为当我有了兴趣之后，未来我在发展第二专长第三专长或者是斜杠的时候，这会是一个最主要的基础。行医同居的专科章是他必须要考满15到18个专科章，那其中有一些指定的专科章考取到之后，也就是说认定你有相对应的技能，你就会可以进程成为就是最高同军国花同军的这个内容。但是行医同军对不起更正，是服务罗浮的内容里边来说，服务罗浮里边它比较多的是在讨论是你未来在就业上面，或者是说面对一些事物，也就是说群体性的发展，我刚刚前面有讲嘛，人是群体性的动物，未来你进到了社会，你要跟罗浮同军必须要跟人与人之间去进行互动，然后还有就是进行沟通等等的，这些东西都是罗浮的阶段会需要去面临的，甚至是说就业是最怎么说呢，最直接吗，还是最应该说是最直接吧，对不对，还是
对
该怎么讲呢，
对
直接要面对的一件事情嘛，因为你要先有一份工作啊，你才有办法支持就是你在同军等等。对，你要养活自己，如果养不活自己的话，同军就根本就没有用啊，不可能叫你在外面啃树皮或者是喝雨水这样子嘛，对不对，
打猎为生啊。
所以工作对不可能打猎为生也是一个工作啊，只是说工作是人在18到26岁这一段时间是最需要面临的，因为你的未来起步也是在这个时候做养成。那就业跟高中时候要面临的兴趣培养，这是两件事情。兴趣可以培养成专长，培养成工作，但是是要往回推，工作要培养成一个兴趣的话，是有的人觉得是很痛苦的。对我来说，我觉得很痛苦。但如果你是做你喜欢的事情的话，那它会是一个可以做相连结的东西啊。
哦，了解了。所以简单来讲，应该是说高中之前主要是以技能为主啦，就训练你一些同学的技能，那也同时也是在培养你的兴趣。那到了罗浮之后呢，就会开始就是让你思考说你之后的人生规划，以及你人跟人与人之间的连结嘛，对吧？
对，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
我打个叉，
哎，请说。
那个，因为同军其实有一个，应该是有一个金，有一个标语吧，还是什么，忘了。但是他的目的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成为一个健全的公民。我不知道这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东西还是怎样。因为以罗浮来讲，前面柚子讲的就是遇到你人生最需你在罗浮阶段会需要的东西，其实也跟你接下来要踏进社会会有关。因为整个同军的目的就是要成为一个健全公民。
对，这是贝登堡最后，就是贝登堡在创办，其实他对他来说啊，创办同军这件事情是他意料之外的事情，在他的一些书里面都有讲到。那成为一个健全的公民，不论是在同军的精神来说，或者是说其实整个社会的层面来说，其实这也我个人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面向，对啊，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是这样想的吧。
哦，当个我是觉得。可以当个四肢健全的公民就不错了。
四肢健全。欸，对啊，这现在这个时期确实四肢健全不重要。
好啊，那其实我蛮想问问其实在座的三位，你们当时怎么想要去参加这些进程啊？因为其实在我们那时候在逢甲的时候，我是只有参加属于我们自己团内的一些进程，像那时候的剑起嘛，然后再来的晋级。对，那之后我们团部就主要就这两个啦。那之后真的要像去变成服务的话，就去参加团外的一些进程。对，那我不知道像一路啊，你当时怎么会想要去参加？你那时候是参加哪一个？
我那时候是参加中区的寿险罗浮，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团内的活动其实非常多，然后我们团内也有自己的进程。那时候已经大三左右的时候，会想说哦，要不要去团外看看他们的那个进程是长什么样子？ 然后因为有分北中南区嘛，然后就想说哦，因为文在逢甲，所以想说去中区近一点，然后看一下就是外面的进程大概是什么的样子，然后怎样的方式进行。对，
所以那时候参加的是服务的进程吗？服务罗浮的进程吗？
我是参加中区的寿险罗浮的进程。
哦，好好好。所以你还有印象那一次都在干嘛吗？
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因为我们寿险罗浮的进程呢，那个上山之前要在山下就有一些作业要交给你做，或者是有一些东西要你去完成。然后我记得我们上去的第一天的晚会就是你要扮演就是各行各业的人。那时候我就忘记了这个作业，我就是该带的东西都带了，但是作业就忘记准备了这样。然后要在第一天的晚会去呈现出来。然后我就想说该怎么办呢？然后想说啊，旁边的伙伴好像有一只墨镜，要不然我来演个瞎子好了，瞎子也算职业吧。然后没想到就是瞎子也算是一个职业吧，可以按摩啊，然后可以俩铃，可以抓脚，可以算是一个职业吧。
对，
对，身体上的缺陷而形成的一个，对，也可以唱歌啊，对。然后就那一次就是不小心做了一个演出之后就非常的轰动这样。
我印象很深，他那一次他会轰动，原因是因为别人把他牵出场，然后他就拿拐杖在前面一直吐啊吐啊吐，就真的演得很像一位视障者这样子，然后就造成大家轰动。我说哇塞，这个太厉害，
演瞎子演太像真的。
对对对，
本命角啊。
我觉得我是被耽误的演员啊。
哦，不是被耽误的瞎子哦。可以可以。
哦，不，当然不是啊。
所以你们那几天，我那时候我听有在讲说，其实北中南的寿险还是他们的一些进程的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因为中部好像就比较偏心灵成长嘛，然后南部好像比较偏技能，那北部比较偏那种软实力的部分。对啊，所以你们那时候是真的是这样子吗？
对，没错，就是你讲的这样子。因为受限于北中南各区的一些限制，然后会比较着重发展于不同的面向这样。
我印象我们那时候寿险罗浮那时候好像是第一次办那种比较属于软实力的，因为那时候好像刚好有一个改革。我们好像算第前面几批，然后是改成是比较心灵成长，不然以前的寿险都是比较偏上硬实力的考验。那我们是第一，好像前面几批比较是用软实力的部分。
软实力到底算怎么样才算软实力啊？
前面柚子有讲的一个思辨，这个是软实力。像我们那时候寿险有一个活动，因为我觉得那个活动真的让我印象很深刻。它是游戏叫做设计者、传话者，还有一个叫制造者。那设计者是在前面把东西做出一个模型，然后中间传话的人他要去想说我要怎么样把设计者讲做出来的东西要告诉给那个制造者，把它做出一模一样的东西来。这个东西在这个中间，那我们大家就会去想说，那你中间你要怎么去传？你要怎么去传递这个讯息？讯息不要错，然后让制造者可以借由你的讯息去知道说，哦，我最前面的人做的是什么？
对，你在讲说有哪几个？
设计者，中间有一个我忘了，但是中间那个人是传话的，就是负责传递讯息的，然后最后一个叫制造者。那我很有印象，因为我后面我又把这个东西我后面有参加童军团，我又把这个带进去。虽然说没有，就是把它带进我们后面团。效果吗？如果我觉得是刚开始第一段还 OK， 可是第二个就有点状况，因为变成是如果 制造者本身也没有去思考或者是听人家的建议的话，完全说你讲什么我就做什么话，那变得他没有思辨的能力了。那就这个功应该怎么说，这个方式就已经没有用了。因为那个是两边都要去思考，一个是要怎么把话传出去，另外一个是要怎么把它变成自己的话把它再接下来。
我觉得你这个最简单讲的就是像台湾的船产业一样，你要有制图的，然后有业务，然后有制造的，就是作业流线一样嘛。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连串的一个像公司的 SOP 吗？对，类似
算对。
哦，了解。所以其实虽然说是各司其职啊，可是在各司其的过程当中，还是需要有一些自己的需要去想啊，而不是说别人说什么就做什么就对了。
对对对。
嗯，了解。所以相机那时候也是跟一路一起去嘛。
对对，我那时候跟一路还有阿佐，我们三个人一起去。那时候我参加寿险的时候，我比较印象的是那个。
那你后来之后还有去参加其他的进程吗？
哦，有啊，我就跟我前面介绍一样，我在我毕业以后，我去当完兵，当完兵以后，很巧，我在当兵的同梯里面也遇到一个同军的，然后也是高雄人。后来毕业以后，他揪我说：“哎，你已经快26岁了，你不想要把你的进程走完吗？”我原本就已经兴趣缺缺，可是当他在跟我讲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好啊，都已经最后一年了，那不如就把最后一个进程我把它走完，这样子也算是对我一个罗浮的生涯一个完美走下一个完美的句点，这样子。所以我又参加了高屏区的。”考验，
那你也是蛮好说服的。
这个讲得很漂亮，
是蛮漂亮的啦。所以你那时候是去参加那个社区团的方式去参加的
吗？对，哦，对啊，因为我们毕业以后就是大学，逢甲童军团那边就没办法再，我们要再用逢甲童军团的名义再去参加。那之前在参加前，我有先去询问过团内的那个老伙伴们，问说：“哎，那我就是要参加的话，我需要团，那我可不可以就是先挂逢甲童军团？”那不过好像说，因为那个需要有三项登记，那个时候已经是过那个登记的时间了，所以说我也没办法挂。那我知道就赶快再找其他方式。那刚好就我的那一个人，他说：“哎，那我们就是我有认识一个社区团，你们就是你加那个社区团，然后他可以帮你处理三项登记。”那我就说好啊，那我就请他处理，那我就也就是入他团这样子。
嗯，所以你那时候去参加服务进程的时候，跟那时候的寿险不一样吗？
不太一样。那时候我们多了一些，我们有旅行跟，因为服务在上面还有一个拓荒，所以我们有到就是从我们原本的营地走到另外一个营地去，然后印象很深，那个我那时候在高雄，所以我们到寿山国中的上面那边有一个真的很原始的地方，然后我们要搭那个叫什么，避难
小
屋
啊，
对对对对，搭一个避难小屋，然后就在那边过一夜这样子。然后我就是用我们团内教的那个
鱼帐
对，鱼帐，然后就去睡，就在那边睡，嗯，非常不好睡，因为蚊子太多了，主要是因为蚊子多，所以啊，鱼帐本身就很小，就真的不，也非常不好睡这样子。
我记得你不是怎样都能睡吗？
没办法，蚊子咬到我不能睡啊。
哦，我也是那时候上帝没有叫你睡，
我也是这么以为。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时候上帝叫我赶快睡，结果不行，蚊子跟我说。麦困啊，紧起来哦，麦困啊！
所以就主要差别在这边嘛。你服务罗浮后续，
还有
需要去做一些服务的动作吗？
有，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也有更多是思辨的，还有像那个前面有讲那个服务罗浮有一个叫罗浮叫遨游者，那我们也是有一个作业叫做说，假设你一个人。给你一个人，然后几天的时间，你想要怎么规划你自己的一个旅行？那你的旅，他说你的旅行又不能只是 走马看花去玩，至少有一个目的性的去走。那我因为那时候我跟人家有接触，就是茶叶，那 我就把这个当成一个我的作业，就说我要这样打算去各地的茶厂、各地的那个茶叶工厂去观摩、去看，然后去学，然后去认识茶叶这样子，然后就把这个当成我的功课，然后去交上去这样子。
所以你有了解到那个茶叶怎么发酵吗？发酵的比例多少是变成什么茶吗？
哦，我后来没有去，我后来没有成功去，
我完蛋了，被问到，傻眼傻眼，
我就把它当作业交出去就好了。
这个太黑箱了。
这个我觉得不能让考
你这
个
作业应该只有59分哦。
没有没有，这个不能让考核我的那个团长听到啊，不会他说诶、欸、那个我就该拔回来了。
真的啊？对啊，因为我们家住在山上嘛，然后我们之前我有个高中同学，他有在做茶，然后说有一次就是去他家找他，就跟他聊到，他说哦，这个茶叶很这个水很深耶、欸、因为就有提到说比如说你发酵多久然后它就变成什么茶，像红茶就是完全发酵嘛，对啊，那可能它就变成什么金萱啊、铁观音啊什么，它就变成说它发酵几趴几趴，对，才会称作这样子。
对
啊，然后他说你去他们叫烘茶也是一门学问啊。对啊
对啊，
我记得你们家不是有一个学妹也是做茶叶的吗？他们家
叔叔吗？南投那个，
对对对对，叔叔
哦，
对对对，
叔叔好像跟我同期寿险吧。
哦，
去
我跟他同一起的。
然后比较还有其他，就是比较多是思辨，还有因为到了服务以后，我们要有就是比较多是因为要准备成为服务员，会有反哺，所以我们也有那种教课，是每个人要自己准备一项一个技能，然后要去要负责交给我们自己同组的人这样子。那这个也是其中一项作业。
那你教什么？
也是教学，我教搭帐篷。讲白话就是搭帐篷，那专业一点教露营专业这样子。
搭帐篷也要教？
对，
搭帐篷你是怎么教啊？
搭帐篷直接，我那时候是直接在就是在课内教，因为那时候不太没有拉到户外去实际搭演，那我是准备那个壁报纸，然后把图解画出来这样子。
哦，
对，
然
后又
没有拉到户外实际操作，
没有，那时候没有拉到户外实际操作。
好吧，我以为是手机拿起来，不知道看什么东西，然后他分哎、欸，奇怪，怎么那个相机的
什么东西？
好，没事没事。
我想到了，那个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寿险的话，寿险跟服务有一个差别。寿险是要准备被受训，所以他们其实就是会有服务罗浮会引，就是牵着他，然后带着他到那个就是寿险的地点，然后让他去接受寿险。那时候我在服务罗浮的时候有，就是我们团内也有其他伙伴，就是有参加寿险考验，所以那时候有就是也顺便去认识我自己新加入社区团的伙伴这样子。就那时候，因为那时候寿险的那个位置只有一个，那有时候一次带要带好几个，这样是变成我们就一群人把那个人蒙着眼睛以后一直在绕操场，一直绕到时间到以后再把他带过去，这样子。
哦，了解。
对对对，
所以最后也是在那边找到了真爱就对了啦。
没有，
是吗？哎、
欸，没有，没有啊，那时候没有啊。
哦。
哎，
柚子刚才想讲什么？
没有，我本来想说，这明明就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一个活动，就是前辈带着，就是新进的学弟妹去准备进，就是现身的过程，然后殊不知就被讲的浪漫的粉红泡泡。
我没有没有，我觉得那个你刚刚讲现身的那个感觉又会走歪了。
没有啊，本来就是啊，献出自己的就是。身心灵的、啊，然后成为一名骑士啊，不是吗？ 是我误会了什么，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只是单纯讲
思想有点龌龊了、啊。
是这样吗？
哎，这样我就要辨别我的清白一下。那个前面几集我怎么一直在中枪是怎样？我也是在团外认识这些伙伴，然后才带回来团庆的好吗？
哦，
我为自己辨别一下。
好好，可以。
那这样子啊，
帮团内找开源嘛，对不对？我懂。
我可以举例一下那个建国草泥熊嘛，那时候跟着柚子大大认识的草泥熊，然后
用我的局啊，
还有去对，就是你的局，西苑嘛，
西苑，
谢谢啊，
不是，
谢谢啊，
西苑就认识草泥熊了，
真是不好意思啊，
是不是你的锅？你说
哦，对不起，我对不起社会大众，我对不起国家社会
哦。然后寿险之后又办了一个大台中露营，然后认识了那个台中女中的皇族，然后还有去参加中台的团庆，然后宗教大团庆，哎，我跑很多团也是带回来团庆，好不好？我们自己的团庆。
哦，宗教大真的不错。
不然你懂了些什么没有？
好，我们接受了，好不好？啊，观众接不接受我就不知道了。
拜托，接受一下好不好？
好吧，那柚子呢？柚子，你自己有参加的进程有哪些啊？
我参加过的进程有寿险跟服务我都有。那我在寿险的时候，在中正路，也是在中正露营区，在台中。不过那时候我们不叫中区考验营，我们叫做罗浮成长挑战营。那他最主要的就是他有点那个当下的那个营队的气氛感觉上是要改制的一个过程，就是那个时候罗浮的进程要开始转从过去的就是技能以及相关的应该讲什么，就是我讲的技能它并不一定是童军的技能，也许是生存的，也许就是在社会的技能等等之类的，这个面向慢慢的要导向，就是有点像现在108课纲的素养教学，就是可能有些服务学习时数啊，或者是社区服务，或者是职业探索等等的这些内容开始转型的一个时期，所以那个时候才会叫做成长挑战营。欸，然后我也是那个时候本来就想说就是看看，就是了解一下说这在就是寿险罗浮的考验在做什么这样。后来我那个是我大一升大二的时候，就去寿险罗浮的考验，然后就顺利的晋级这样子。然后然后再来是第二次，后面没有没有，我没有考第二次，就是后来进程往服务罗浮进程的时候，我是到南区罗浮考验营。那一次比较特别，是我们到了一个岛上叫渔光岛，我不知道大家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就是听过这个地方，在台南。那是一个岛，那他在里面一个小学里面进行就是考验这样子。那个时候也是经历了不少风风雨雨，那也跟但就是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社会的小缩影就出现的啦，因为在我的小队里面我们就是会有一些意见分歧啊什么的，那这些事情都很常有，包含的就是我们未来在就业的时候，或者说这是现在目前正走在就业路上的听众朋友们应该也是，就是会有感觉，就是我们会人与人之间会有一些冲突啊，或者是一些意见不一样的时候的这个相处的方式都会有。那后来我觉得两次都有一个共同点，是我两次每次都要就是晋级之前，就是晋级成为寿险罗浮，或者是晋级成为服务罗浮的时候，都会特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我要在晋级之前都被叫出去另外谈话，我觉得很奇怪，就是哇。怎么会这样子嘞？那后来才发现哦，原来是前辈们想要看，觉得他在我的身上看到了他过去的样子，那他也期勉我，就是未来能够就是变得更好这样。哦，那我不知道大家在就是寿险罗浮的时候有没有就是经历过一个阶段，就是要去守禁， 那个阶段，就是他自己生一团火，然后看着那团火，然后并且想着就是营本部或者是自己所给自己的问题这个阶段，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有印象这个阶段？
这个听起来好
有、
哦、
有啊，
有，
有吧有吧，
因为我们团内的进程就很常在做这一回事啊，我们的那个奋进呢，就做一整条路、嗯，然后每个人发给你一个会发光、会燃烧的蜡烛。对，然后你就坐在路边，然后想着啊，这几天到底是干了什么事情，然后回想一下，就是有一点像就是重新反思的意思、
啊。就还给你纸跟笔啊，对不对？
有自我审视吧，
让你写心得。
对，没错，就是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就是他那个过程就是有点像是，就你有没有那个感觉，就是说我已经要准备成。如果我未来成为骑士，那我成为骑士了之后，我要为我的国家做些什么，或者是为了我的就是那个就是以骑士的那个概念来说，就是我要为了我的王国做些什么等等的，这是一个反思的一个过程，这就是会让大家印象深刻的内容这样子。那到了服务之后，就是有点像是现在有其他的年轻骑士。实习的人要见习的伙伴们，他们要即将成为授衔，那我要拉着他们跟我一起往前走，而不是就是说来你去做，就变成是我们一起来做这件事情的那种感觉，就是那个感觉上的那个 feedback 是非常强烈的，那个回馈是非常强烈的，所以应该大家都会有这个感受吧。相信香蕉在过去当群长或者是团长的时候，那个感觉应该也是有吧。
我觉得就有点像是学长带学弟这样子的感觉啦，就是你办过了活动嘛，那接下来就是有点像是你要把这些东西传承给下面的伙伴。
没错没错，这是一个传承的一个概念，那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大家有没有办法串联起来，就是从一个见习骑士到授予骑士之衔，跟未来我要拉拔其他的骑士跟着我一起走的这个概念，大概就是以前不是有流行过一句话吗？一个人可以走很快，但是一群人可以走得很远，那个概念是差不多的，的相连接的一个概念。
不过我觉得我要说一下，就是刚刚佑哲讲到他就是被带出场的部分嘛。其实我自己发现，也不是说发现啦，就是我自己有观察到，就是可能每隔3年到4年左右，就会有一群叛乱分子出现啊。那这群叛乱分子呢，通常就是像刚刚讲的，我们会有就是有点传承的意味嘛，学长带学弟这样子。那通常有时候学弟他们的想法就会开始出来咯，因为其实就像刚刚大家讲的，罗浮就是一个会以让大家去思考的方向去进行。那你说成长嘛，其实也是成长啊。那可是过程当中，你就会开始下面的想法慢慢的会开始跟上面的不一样哦。或者是跟传统开始慢慢的不一样，那这时候怎么办？我觉得，这时候我觉得真的是蛮……
这时候就是吃宵夜的时候了。
柚子碰到这样状况吗？
但是你刚刚问题我没有完全听清楚。
就是其实我可以理解为什么有时候会被叫出去谈话，因为有时候说实在话，通常都是比较有想法的会被叫出去啊。对啊，那我们通常会称作这些人叫叛乱分子啊。对，因为
不多吧。
对对对，就是因为你比较有想法，那有时候你的想法可能会跟大家认知上的传统可能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对，那这时候就会出现，
所以香蕉很常被找出去吃宵夜，
就还可以啊，就大家聊聊天嘛。
这让我想到我大学的时候。我大学我记得大一，因为我的心态调整其实蛮快的，就是不是蛮快，就是蛮多元的，应该是对，是蛮多元的。因为我在大一的时候，我非常大言不惭的就跟我们那个时候的群长说，我以后要当群长，然后看着他这样讲，旁边的那学长姐就说，哇塞，就是感受得出来，他们就觉得就是那当下的环境就感受得出来说。他们可能心里就会觉得说，哇塞，这个学弟怎么那么敢讲，干嘛干嘛，巴拉巴拉巴拉的。这样子怎么那么大言不惭什么的？那到后来我才发现说，确实我是一个就是不太喜欢 墨守成，这样讲墨守成规嘛，应该是说因为传统这件事情是因为过去的人做了，那后面的人如果没有去理解前面的人过去的人为什么这样做的时候，他就变成了一个传统。
嗯，没错，
那个一个，对啊，一个概念，那就是不明就就变成说是一个不知道的一个就是悬念吧。那这个悬念就会一直放在那边之后，大家就会认为就是我应该以后都要这样做的那种感觉。所以
传统就是要用来打破的，
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就像人家讲的规则是用来打破，不过在打破规则之前还是要先想清楚啊。
对啊
对啊，那我相信这个是一个世代的交替，就是每一个世代的交替都会有不同的新的摩擦产生，这样子的摩擦会变成有更多的火花。我那个时候就我记得啦，哦不，哎，好啦，这个其实也没有说不好讲，就是我在大二的时候，我当干部，我当公关长。那我们那个时候同军团，我们那时候团罗浮群的公关长是要做卡片，那一次要设计，就是设计出来卡片要给群长看，群长不同意就是重做，而且都是手做，所以等于说我们在发邀请函给人家的时候，全部都是亲手做的卡片。好，但我觉得手做是一种温暖，只是说我当下来我觉得要追求效率，所以我觉得用设计出来的就 OK， 就是我们用电脑去设计出来，然后 print 出来，这样子其实对，就是最快的，因为方便，而且又不会占据到就是我们可能还要做一些手工礼品的时间等等的。但不得不说，手工卡片是有温度的，大家应该会有这种非常有感，因为我们以前在过生日的时候收到卡片的时候，应该都会有这种期待感。然后在如果就是会来自己当，就是后来自己当学长姐之后，觉得好像收到卡片会有一种那种温馨的感觉。不过这个都还好。后来我大三，因为我大二的时候其实就是非常的无力，我们的群长就是他叫我用手做，我就不手做，我就用电脑做。然后他叫我就是要收信啊干嘛之类的，我都会做，只是说我做的时候他可能就没有做到我们群长很满意吧。大三到了大三要选群长的时候，我跟另外一个，就我们被提名，我们要先进行团内的筛选，就是干部们要先互相推举出来说谁，就是觉得谁未来可以当大三的时候的群长。然后就是我跟另外一个被推举出来，另外一个女伙伴被推举出来。其实那个当下学长姐们也是蛮惊讶，就是怎么会推我出来，因为他们也感觉我好像没什么太做事这样。后来选举见真章的时刻到了，我以两票之差险胜就是当了群长。然后那时候当下学长姐其实没，就是有些学长姐其实不太喜欢我的做事风格，所以很明显的看得出来，那些学长姐看到就是看到选票的结果的时候，脸是滑下来的，就是怎么会这样。不过他们也只能接受，因为这是民主的过程啊。到后来我就把整个同军团的一些组织章程啊，然后开群员大会，把它就是再做一次修改跟更新。因为那个时候我看到那个组织章程的最新更新是民国99年，然后我都已经105年的事情了，是还没有一个讲白了就是有点没有进步的感觉。那怎么可以呢？我们是追求进步的一个团体，所以就也改了一些，就是把我那时候在嘉耀的嘉南大学构成罗浮群的一些东西就有一些更改。那这就是一个世代的改变。然后到了我的学弟妹之后，他们又是另外一个改变啊，我们就是支持了他们，就是像弗罗浮的精神嘛，就是不能讲弗罗浮精神，资深前辈的精神，或者说资深骑士的精神，就是他想要这样做，那我们就支持了他，带着他一起做这件事情，这样子。
我是很开明的学长啊，
没有啦。
像比较文那时候是也有想要改章程嘛？
有啊，
好像有。
那时候投票啊，还有什么？就是全堂大会人数要到达，不知道好像四分之三吧，
四分之三，
然后二分之一、三分之二，
对对对对对，我就哦太难了，你知道吗？
那个规则都很难，跟我们的宪法一样啊，宪法要修改是非常难的事情。但很可惜，就是的，可恶，扯到政治了，咔，这段咔，剪掉。
不过后来就是，其实我们就是会觉得，只要不要太夸张，我们都还是会照着我们想要做的方式去做了，
在大方针都没有太大问题、啊。
对对对，
就是要细节的内容这样。
对啊，对啊，对啊，
我的感觉不简单欸，就是同甲还是个大团，不是吗？
重点是现在人不多了，你讲章程再怎么好也没有用。
哎呀，还是没人。
真的吗？那欢迎就是联系我们好不好？我们是罗福记青年委员会，欸，中华民国童军总会底下的委员会。哦，有需要帮忙请尽管让我们知道。
哦，如果在校的那个学弟有学弟妹有听到好不好，请找柚子啊。
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会尽全力的帮助的。能有多少资源就多少资源。OK 的啦，我觉得就是有资源就是要带着不管是自己团的伙伴，因为像我们家药已经收掉了。然后所以能够帮别人也是一件非常不错的事情啦，不管是对自己或是对他们都是一样的。
时间其实跟大家聊那么多，我相信大家应该也都了解，其实在罗浮的部分啊，它的进程就我自己看起来它是我觉得也算是一个循序渐进啦，因为从一开始的见习到授权到后面的服务，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类似像是以身作则，带着下面的人一起去做。那一方面也是开始你慢慢练习啦，因为其实说实在话，到一个大学的阶段，你开始慢慢的要成为一个领袖，那开始要带下面的人，对吧？那总不可能你出到社会之后才开始学习吧？有些人是这样啊，可是在衔接上可能就会比较慢一点。那我觉得罗浮在这部分的话，其实他已经开始在慢慢培养你怎么成为一个领导人，怎么带领一个团队去做到某一件事情。那其实在后面还有一个东西叫募章训啊。那时候我听到柚子讲一个募章训，我觉得真的蛮有趣的，因为就我所知其实蛮多好像是不是校长啊，是不是也要通过类似像这样的募章训，是吗柚子？
好，刚刚讲到就是有些校长要经过募章训这个东西，最主要的原因应该说来由是在于说童军在教育里边它是具有一个户外教育的一个性质的，那同时它也是一个群性的发展，那有一些县市政府就会希望有些校长们或者是校长主任们能够了解童军的这个形式，那这个也当然包含的就是历史背景，就是蒋经国时期的一个政策，就是所谓的各校能够有童军的这个概念。那这样子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呢，就会希望每一个校长跟主任能够理解童军在做些什么，那童军做的事情能够对社会有多少有多大的一个贡献跟发展等等的。那它的因为它的脉络其实有人去研究，但我还没有去读到类似相关的内容，但我就是大概耳闻就是一些前辈们有说到的这样子的一个的就是文献这样子啊。那募章的训练就也源自于就是贝登堡先生在《童子警探》的这本书里面就有讲到，就是他想要让这样子的精神去延续下去，因为他带了20位少年进到了淘沙白浪岛去进行露营以及童军技能的这些侦查技能，对他们那个时候不叫童军，那个时候叫侦查，因为他探查团的意思。这一群年轻人，那他因为他会老嘛，那后面的年轻人也会长大，长大之后这些年轻人要如何就是由一个传给20个，20个再传给其中的每一个人的20个，就会是400个到4000个的这个倍数去做增长的一个动作这样子。那他就那个时候呢，从一个非洲祖鲁族的部落呢拿到了一串木珠，那这一串木珠的它的来由有很多，有人说它是一个战利品，也有人说是非洲那边肯亚的非洲梅夫根战役的时候有一个人送给贝登堡的。那这个传说呢处都有，我们就可以从文献里面去做类似的翻找跟求证这样子。那因为木章这个最主要一开始的起源是一个纪念品的概念，就是说被你们接受完的探查的训贝登堡觉得这些20个青少年然后长大之后他们成为了成年人，然后未来要进到社会之前然后带着其他小朋友的时候，那训练这些经过训练的人们他们有一个纪念品，那就把他这个这一串的木珠拿下来分送给这一些青年人们，然后让这些青年人们能够继续的将他所学到的这些探查技能或者是一些童军探查的概念等等的这些内容能够继续传达下去。所以募章这件事情最原始对我来说它应该是一个纪念品的一个概念，那以至于到后来变成是一个身份的认证，就是 哦，我已经达到了我是一个服务员，我能够去进行引导跟带领的一个动作的时候呢，那我的辅导，我的 advisor 或者是说advisor 他能够给我的一个验的一个价值，一个认证的一个内东西，所以就会有两颗这样子。那如果你有人就说啦，如果你完成的基本就是木章基本训练，就会拿到一颗木珠。那你完成的木章训练就是两颗木珠同时给你。那你在木章基本训练的时候是不会拿到一颗木珠的这样子。有人这样子说，那也有另外一种说法，是因为两颗木珠就是两个，就是责任跟义务的这个象征这样子。那每一种说法都有，也是一样要回去看文献的那个的叫什么探讨这样子啊。对，这、就是一个。现在变成就是一个身份的认证。那如果拿到三个，就是啊，你可能责任就再多一份。然后如果拿到四个，就是多更多一份责任这样子。目前已知最多木章的是六颗木章，就是贝登堡先生本人，那就没有人再超越他了。那有另外一个是五颗木珠的，是吉委员的管理员。那吉委员的管理员是世袭罔替，就是那个家族在管理的这样子。
好啊，那至于木章的部分，我们之后再找一集再跟大家就是细聊，因为其实木章也分蛮细的、啊，有分幼童军的部分，那有分，好像是行役的部分吧。对啊，那这部分之后的话再跟大家聊。那我们今天大概就这样，大家还有什么想聊的吗？
大家对罗浮有没有什么最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就一件事情就好。你在罗浮的生涯当中最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相较你要不要说说看？
罗浮哦，
太突然，哈哈，还是有人有现在马上就有一个印象最深刻的事情，马上就可以
说
出来的。
有啊，
哦、相机是不是？那我们相机分享一下吧。
寿喜寿到天亮啊，这、就是最印象深刻的。
哦，
对吧？香蕉，这个是我们大
我们是
寿喜寿
到天亮。
让我们香蕉来解释一下，
就是我们之前有童军社会那边有办一个采风营啊，那采风营的部分那一次是由我们主办，那我们那一次就是办朔溪，那就是时间上没有抓好啊，最后我们原本预计晚上六点出来，就最后时间出来是凌晨三点，那就我觉得算是个也不能说不好的回忆啊，就是一个经验啊，让我们知道说其实很多时候办活动真的要想得再更细一点啊，
问这个活动也不错啊。让那个岭东伙伴们更加的团聚在一起，
真的，
哇，那个感觉气氛应该是蛮好的哦。
我觉得当下你会觉得有点，我们在对于我们团来讲是还好，因为其实我们的训练在这样子的程度其实是还 OK 的，可是对于其他团可能就觉得哎，会身体上会比较累一点，对啊。那至于我的部分，我觉得应该是我那大三那时候我去带那个至善国中，那一次其实有点类似，那次的身份算是童军老师的身份去的，因为就他们有童军课，就是算是童军社啦，那我们就是有点像带团老师，那时候我们就带他们一步一步认识童军在干嘛，然后到最后的活动，那次他们有去参加那个。参加考验营，对啊，那其实他们上去的时候也是表现的稀稀烂烂。那他们的学校老师也说，其实他没有要他们变得多厉害，而是要他们了解说童军到底是在干嘛。哦，那其实我们感觉就有点像是在让他们体验啊。那我觉得我也是在那时候才了解到，童军到底是在做什么。那我的一些技能也是在那时候开始慢慢变好，像神姐啊。我就是在那时候练起来的，因为我要教他们嘛，对吧？我自己都不会怎么教，那时候才开始对，神姐越打越有兴趣，然后以至于到现在，其实对自己的工作上也是蛮有帮助的、啊。所以对于我来讲，我这应该是在算是这个，其实也算是一种服务啦，对吧、啊？就是去服务下面的小朋友，的时候开始有了。觉得有趣啊，不然之前大部分都是办活动。
了解。
对我来说，我觉得就是大学罗浮最印象深刻，应该就是 就是每天看天亮吧，因为我们的活动真的是很多，不管是练活动，不管是开会，不管是因为文道到大三干部或者是大二干部的时候，其实底下的一些伙伴们他们都有自己的想法，那我们也要有时间去跟他们沟通，所以每天看天亮就是刚才讲的嘛，就活动嘛，然后开会嘛，然后还有吃宵夜嘛，然后蛮重要的啦，所以我会在这一块花比较多的时间，比如说大二跟大三的沟通啊，或者是他们夜的次数也是蛮多的，那一个礼拜七天可能有六天吧，或五天。
对啊，我一直想起我们那时候就是吃宵夜团啊，只要下面的一有状况，马上约出去吃宵夜。
那个练活动，我不是刚开始觉得练到天亮是很烦躁的，因为为什么要这么累？后来我不知道现在有那种，因为我后面觉得练天亮，为什么我觉得感觉好像变好像是很正常的这件事情，你们会有这种感觉？那时候
对，一点都不正常。
你们，我也觉得练到后面觉得说，好像每天看着太阳出来，练到看太阳出来好像是正常的，我觉得怪怪的。
就是其实到最后，其实大家的想法就是想要把活动办好啊，那节目练好，对啊，那其实到最后到早上，其实对于我们来讲，我会觉得也还好啦，对啊。
嗯，这样子也让我想起来，就是我印象最深刻，也是我大三那一年要办团庆的时候，就是大家那一天就是几乎都没在睡，几乎都没在睡觉，然后大家就在那边准备团庆的活动，然后这好像也不是练表演，就是大家就是在聊天，聊着聊着，然后就聊到大家一起睡，就是我们好像在某我们有就是把一间教室借下来，然后大家就在里边就是休息这样子，然后大家就聊着聊着就大家一起就睡着了，然后就这样睡到隔天早上，然后大家回去洗个澡就再回来按团庆，就是把团庆完成这样子，那种感觉其实蛮好的嘞，
就有种革命情感啊。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种革命情感的感觉很棒。
嗯，啊，不过我相信啊，在当下感觉都是很干的啦。
差不多吧。
那其实我觉得在同军生活里面，真的我觉得跟当兵有点类似啊，其实过程当中是很痛苦的，可是你事后再去回想，你会觉得就是很多好笑的事情啊，或者怎么自己当时怎么这么幼稚啊。好，那今天感谢三位来陪我们聊聊当时参加的进程哦。那如果各位听众有什么疑问的话，可以在我们的 FB 或是 IG 上面留言哦。对，那我们再请三位有参加过的伙伴再跟大家说明哦。好，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咯。好，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